为什么是光？很多人就问我，佛教里面谈到死后的状况，为什么都出现光？我说这个很简单，现代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分析到最后，不就是光波吗？一切都只是光而已，分析到最较劲，就是没有颜色的清净光。有颜色的清净光在进入没有颜色的清净光。自从1903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而后有一个 Bell 提出一个理论，而后在1982年法国有一个物理学家，他从实验室里面发现次原子，这是比原子还要小，在分析下去的粒子量子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这些次原子彼此都可以互相通讯，都可以 communication， 不管距离有多远，彼此都知道。这个就是所谓全像式的摄影 hologram。 比如说很简单，我们会思维，我们会看，并不只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视神经系统而已。佛教唯识学当然讲我们有视觉神经系统，还有其他八个因缘，总共九个因缘合起来才能够看。现在的医学说是只有我们视觉神经系统才能够看，但佛法说不是，还有心。1982年法国这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发现在次原子的状况之中，所有的粒子彼此都可以互相沟通。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是一个 totality 的。这种的理论就证明了佛教的理论。佛教的华严经代表法界重重无尽，世事无碍，彼此都是相关的。好像我们的大脑一样，我们的大脑啊，并不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啊，一二三四这样子思考来的。我们是全像，是全体的一个影像，这样子表达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讲到斑马这种动物，当我们一讲到斑马这个动物，我们耳朵一听到啊，我们所有的影像统统出来，同时出现。我们知道斑马是非洲草原上奔腾的一种动物，斑马这身体上面有很多的线颜色，它是整体的就呈现出来了。为什么有这种功能？这种功能是心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我们脑神经的功能，脑神经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机器，我们的心才是全像式 hologram 的一种呈现。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发现哦，很妙的一个发现哦，要证明一切众生的这个心，这个就是佛陀他的发现，佛教唯识学所说的那种唯识学，那种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呢，含藏了无始以来我们所造作的身与意业，所有的种子习气都在当中。等到我们面临一个境界， 看到一样东西，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阿赖耶识中所有的影像同时出现的，是同样一个瞬间所有影像都能出来的，这个叫做全像式 hologram 的一种证明。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我们的大脑有一部分脑死了，但我们在思考一个人的时候是整体思考的，并不会说哪个地方少了一样就不能够做一个整体的思考，这就证明这个吸因的存在。所以佛教在探讨死亡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不要怕死，不是真的死，死是那个肉体不堪用，车塞不行啦，连那派气啊，眼睛引擎坏掉了，必须要坏了，已经修理修理修理，医师帮我们换零件换那么多了，换到最后呢，零件再怎么换都没有用了，那何不换一部新的车子不是很好？换一部新的车子又漂亮啊，又新又是最 modern 的一个设计的。佛家告诉我们，这个死亡啊，死后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们人还是存在的，是心还是存在的，心还是存在，那个时候所呈现的呢，都是光，都是明光。为什么会呈现明光？我们在分解过程时，就是我们的物质肉体的分解，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的分解，因此就呈现黄色光、白色光、红色光、绿色光、蓝色光，分解到最后呢，就是清净的明光啊，这个就是死后的状况啊，法性的光明庄严。如果我们有禅修经验，也了解这个死亡的真相，在那一个时刻，我们不会恐惧，我们不会慌张，即使临终也不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尽头，不是生命的尽头。即使肉体死了，心离开了肉体，并不是死亡，我们还有一条道路要走的，就是修行学习的道路，时时刻刻都有得到解脱的机会，时时刻刻都可以了生死，只要不起分别心，不起妄念，不打妄想，我们生死就了了。在世的时候，此生的时候固然如此，临终也可以如此，死后死亡也可以如此，我们再生，我们在转世投胎的时候也是如此，时时刻刻呢都是解脱，都是解脱，这个就是中阴教法最殊胜的地方。一般人在转世投胎都是受到业力的牵引，什么叫业力？业力就是习气的，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气以后是很难改的了。喜欢抽烟的人要戒烟很难，喜欢喝酒的人要戒酒很难，喜欢天文佛法修行人叫他不到道场来也是很难，想尽办法都要拿到一张票啊，没有票呢都坐在地板都可以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习气。人生每一个时刻呢，我们都在消业障，这是消习气，这个就是学习。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业障越来越深，业力越来越重。这本书的第三篇呢，就是讲死后的那一块，那一块是最不清楚的一块。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于思维，来自于观察。同样，佛教为什么对于死亡解释的那么清楚？那是来自于思维之后还不够，是观察，观察还要非常客观、非常清明的心去观察的。这个就只有靠禅修，只有靠禅修把心安定下来，星星集集，集集星星，用这样子的清明心去观察这个禅修的过程，观察一个临终者的变化以及死后的状况。所以佛陀说，如实知五蕴，如实见五蕴。他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什么是灭，什么是道。他知道为什么苦，是来自于我们对生死不了解。如何能够超越死亡的恐惧，是只有了解死亡的真相。了解死亡真相，我们就不怕了啊。第四篇有二章，谈的是结论。从关怀生死，到认识生死，到解脱生死，最后呢，祈求一切众生的和平，世界的和平。这是这本书的结构。有关于生的部分占十章几乎一半，有关于临终跟死亡再生的部分也是十章几乎一半。结论是引用现代的科学来证明佛法所说的内涵。佛法对于死亡为什么认识那么清，不是用大脑想出来的，是透过于实修观察禅修的过程。刚刚坐下来时是临终，等到没有念头进入定境，那个时候叫做死亡的明光。等到我们心又开始在动了，那个就是法性的光明中阴。等到我们做不下去了，那个时候就是再生，就是投胎。这个过程就是禅修，禅修就是准备死亡，迎接死亡，度过死亡，解脱生死。修行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同时透过禅修来解析我们睡觉做梦的过程。睡觉一躺下来不能够一下子就入睡，那个叫做临终。所以诸位朋友，当你有失眠的问题、睡不好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很难死啊，因为心定不下来。当然有时候是生理的因素，生理的因素也表示我们的四大不调，我们的气血不通，因此临终就很难。我们睡觉是这样子的，心浮动，等到浅睡了，熟睡，熟睡的时候，我们的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前六视都不动，那个叫熟睡。熟睡我们全身都不动的哦， 啊，如果我们就熟睡的时候还会动，那就糟糕了啊。我们熟睡，人就像死了一样，只有心脏在跳，只有第七识、第八识还在流动，但是前六识完全不动。熟睡的时间很短，熟睡的时间很短，熟睡完了立刻就开始做梦。做梦啊，就是中阴身的状况。中阴身呢，包括死后法性中阴以及转世投胎的那个过程，那叫做做梦。做梦啊，绝大部分人做梦身体也是不动，只有眼球在转动。幸好身体不动了，不然如果做梦啊，做到跟张三打架啊，真的就打过去了。如果做梦做到自己会飞，哇，那就跑到窗子外面飞了啊，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很奇妙的一个结构，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全身不动，但是只有这个眼珠子在动，眼珠子在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有生命的，但是做梦的时候是乱七八糟的，我们会把过去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混在一起，我们会把新加坡的景色跟台湾跟美国的景色搞在一起啊，会把纽约的自由女神啊搬来了新加坡的港口，是错综的，是错乱的。这表示什么？我们死后的中阴身就是这样子的错乱，我们控制不了自己。那个时候只有随着这个业力呈现，业力呈现，控制不了自己的。有谁在做梦的时候能够很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梦？有谁能够在做梦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梦境，指导自己的梦境？都没有。如果能办得到的话，就表示说，哎，我死后我要投身到新加坡了，因为新加坡最好了啦。啊，这个就是很清醒，自己能够做主了。我们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么一个循环，也就是生死的轮回，大约是一个小时到九十分钟。因而呢，我们每天晚上有四个循环的做梦，平均起来，佛教的生死之事就是从观察来的，是用禅定心观察的，是历代的祖师大德佛陀发现，然后把它这个讲出来说出来的。那在在的有现在的科学来这个证明它啊，来这个证明它啊。我们底下进入了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中。这本书很难读，很多人读了还是读不通。为什么读不通？因为这本书太深了，把佛教里面从最基本的佛法谈到最高的佛法。如果以西藏佛教灵满巴的系统来讲，就是九圣佛法，从显教的圆觉圣、辟支佛圣、菩萨圣，谈到外密的世序、行序、瑜伽序，谈到内三密，外有三密，内有三密的大瑜伽、大瑜伽、大瑜伽序、无比瑜伽序 还有无上瑜伽系，整个九圣佛法都涵盖在这本书当中。因为我们很难懂这本书，比如说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中，我们就看不懂前面的两三页，前面的两三页看故事我们看得懂，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一章的章名要写着在死亡的镜子中？唐太宗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以静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如果拿铜镜来照的话，可以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以史为镜，可以明心替，我们读历史就可以从历史里边得到教训。可是很不幸的哦，我们历史读那么多，我们人类啊一直在轮回，我们人类所犯的错误跟释迦牟尼佛时代一模一样，现代跟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人类所犯的错误还是一模一样，无明无知烦恼贪嗔痴从来没有改过，不会因为知识爆炸科学进步，我们懂了很多的知识，我们的贪嗔痴减少了没有？贪嗔痴跟佛陀时代所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读历史都没有用，只是看故事，好像读书读佛法的时候读了那么多都没有用出来啊，都没有用出来。唐太宗继续讲，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果我们能够看一个人，看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己呀、啊，做对吗？做错吗？在佛的眼中，没有一个不好的人，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情，一切都是大圆满。会知道学习的人，从坏人的眼中有所警惕，知道业果啊，那种业报因果的可怕，业力的可怕。从好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来这个长进。在死亡的镜子中要看什么呢？看我们是怎么活着，看我们现代人是如何对待死亡的，就是从死亡的镜子里面来看呢、啊。我们现代人了解生命吗？我们现代人过这一辈子是真的在过这一辈子吗？还是糊里糊涂的过这一辈子？相信绝对90%几的人都是糊里糊涂的。为什么？因为学校里面没有人告诉我们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学校没有，我们的报纸很少看到，我们的电视很少看到，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医学没有告诉我们，遗传学没有告诉我们，文学没有告诉我们，艺术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一切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生死是怎么一回事了。在临终的时候就恐惧不安，执着放不下，不知道要怎么死亡啊，自己面对死亡，亲友面对死亡。从这个死亡的镜子中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辈子有没有好好的活了，我们能够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间吗？能够像佛陀一样 在圆寂之前三个月，就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还有问题吗？你们还有问题吗？赶快问，没有问题我就要走了。问不只是问一次了，还问三次了，哪里有这么好的老师啊？我们现在老师啊，公每天啊跟我们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伟大的佛陀到过他讲课的地方，一一的询问，有问题吗？赶快问啊！如果没有人还有问题，我就要走了。很安详，三个月之后，在梭罗双树下，还能够右侧而卧呢。哎，能够这样子很清楚知道我要这一边右躺狮子卧。那为什么要右躺？有道理的。各位大德知道，我们睡觉最好的姿势就是右侧而睡，这是有道理的。从最粗浅的现象来观察，我们的心脏是在右边，左边。因此你如果是左侧而卧的时候，压迫心脏，我们右侧而卧，让这个心脏 pump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运转，还能够正常的运转。如果更维系的秘，更维系的秘法的说明，那是因为我们的走脉有中脉右脉，而这个右脉是属于我们恶业的气在左的通道，左脉是属于我们善业的气在左的通道，中脉是属于我们智慧解脱光明的气，清净的气在左的通道。因而右侧而卧，就是说让那个恶业的气不要太旺盛，最好不要动，能够善的气啊，善的 energy 生命的那个能量能够充分的发挥。最理想的当然是中脉，中脉的智慧气，中脉的光明气能够通，这是有道理的。你看这个佛陀这么伟大，他不只是这个表面的现象看得清清楚楚，连死亡的过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连死后的状况他都了知，自己了知自己的前世无始以来生生世世的过程。佛陀更说，我了知每一个众生无始以来，无始以来每一世生长在哪里，姓甚名谁，他做什么事都很了知。为什么能够了知？因为他心没有分别了，心没有分别，所以就看得清清楚楚啊。各位朋友，当我们眼睛往前看，如果诸位只看到佛像的话，那表示你只有看到佛像，其他的你都没有看到。即使你看到人，看到有东西，都还没有真的看到，因为空间没有东西的空间，你看到了吗？即使你看到了此时此地的有和空，你都没有看到前一秒钟过去的空和有，或者是下一秒钟未来世的空和有。当我们自以为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都不是智慧，因为都是有限的事实、有限的真理、片面的真理而已。只有什么知而无知、见而无见，这个是深造大师在造论里面所写的 无明论、无知论。真正的智慧是见而无见，不见而见。为什么？当我们以为我们有所见，那是第六眼识，眼识以为我看到了张三李四，但我没有看到整体啊，其他的人事物没有看到了。我以为我看到只是看到此时此地某一个暂时的现象，没有看到过去无始以来怎么演变的呢？未来会什么状况也不清楚的。这佛陀的智慧是这样子来的。第一章啊，前面两三页我们就看不懂了，因为里面讲了两个喇嘛死亡的故事，这两个死亡的故事很有震撼性，一下子就敲醒了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知道怎么看书的话。第一个喇嘛所提到的就是桑腾，桑腾喇嘛。这个作者他在七岁就已经有死亡的经验，他是属于林玛巴的传承。林玛巴的传承是大圆满的传承，对于中阴救度法有深入解析、深入运作的一个宗派，非常注重临终以及中阴的教度。他七岁的时候，随着他的根本上师要从堪地前往西藏的拉萨去朝圣，还没有出发之前，这位桑腾老妈就病了，因而他们就把朝圣的行程延后，因为他就病了。桑腾喇嘛是一个很老实修行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藏人最喜欢的呢，就是能够在佛寺里面有上师来引导，引导如何走过临终、中阴身、转世投胎的过程。这个就是最终极的临终关怀了。他在临终的时候，肉体极度的痛苦，肉体啊极度的痛苦啊！可是信心非常笃定，肉体很苦哦，心却非常安定，非常安详。为什么？因为他有极大的信心，他的信仰。他信仰佛法，他知道佛法可以让他了生死，他信仰他的上师，他信仰他的上师在身边可以引导他，同时也透过平常的修持、戒定慧的修持，肉体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呢信心坚定，因为信仰的关系，平常修持的关系，上师引导的关系而安详往生。临终肉体痛苦的要命，就把他的身体呢放在这个佛寺，就把上师请过来。这个上师啊，就对桑腾喇嘛开始，你现在已经是临终过程的哪一个阶段？临终过程总共可以分为八个阶段，八个阶段，总共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大的分解，眼根的分解；第二个阶段，水大的分解，耳根的分解，以此类推。我们的五官分解，我们的五大分解，我们的五识分解，我们相对的这种知觉能力，这个分解本来临终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上师啊就引导他，你现在已经经过临终哪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然后第五个阶段，第六个阶段，第七，第八，来到第八个临终过程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上师啊就修了一个法门破瓦法，就把它引导，这个是临终第八个阶段哦，这个是很深很密的，我们肉体内呼吸慢慢的分解，外呼吸我们这个断气之后到我们的肉体离开啊，心离开肉体的这个过程总共有八个阶段，他的上师就一一告诉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到第八的时候，上师啊以他的这个修持力开示这个桑藤老妈，你的心事最后集中在心轮这里，你不要慌张，你跟着我做，沿着中脉上升啊，到这个顶轮像射箭一般，咻啊，像射箭一般射向心性的明光之中，所谓的母子光明会，而证得解脱。我们看书看不懂的，在第一页我们就看不懂了，他上师在玩什么把戏啊，哎，竟然能够让一个肉体很痛苦的人安享而往生。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福报，我们现在啊在临终说医师来CPU 好，我们这个林师兄黄博士在这里哈，他有位公子是医师啊，那这样子我们在临终啊哪里有这上师帮我们引导，没有啊，那么医师底下来拱经啊，经啊，经啊，都压起来来挂哈，然后请你挂给头啊，那挂啊，哦，这种秘法法力无边，修行让人能够接受死亡，所以这个喇嘛他很坦然的接受死亡，虽然他的肉体非常痛苦，但是他的学习他的教法告诉他，死亡是真理，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不可以缺少的，问题是怎么样子死而已。而他的师父啊能够很精确的了解这个死亡的过程，引导他了解生死的过程，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痛苦是精神而自然的进化过程，最大的痛苦就是临终的痛苦，死亡的焦虑 anxiety of death， 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尤其是西藏的密法称它为精神而自然的进化过程。所谓的精神是说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呢是无始以来的业力一直涌现，所以我们痛苦，无始以来的业力。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有全景式的生命回顾，所谓的 panoramic life review， 我们这辈子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那些景象好像360度的电影啪一下子都呈现了，相信诸位都有这个经验，360度的电影立体的整个你一下子同时去经验到自己所造的业力，这还不够，连业力的果报都呈现，这才恐怖啊！因为我们骂人是很爽的，但是被骂啊，心里就很不痛快了。被骂的时候，这气得要死的。没了，老婆永远是对的了哈，不要骂人。 这个就是痛苦啊，肉体的痛苦还不算一回事啊，那是心里的焦虑。因为心里说奇怪，我难道那么坏吗？不相信自己那么坏，自己做了坏事情都忘记了，自己骂人都忘记了，但是别人骂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是痛苦。它是很精深的进化过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受极度痛苦的时候呢，是所有业力习气同时呈现。如果这个时候您懂得佛法，您懂得如何净化自己的业力，就好办了。用智慧，用慈悲接受，没有分别心，当下就解脱，安住于心性之中。金刚经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就净化了吗？无始以来的业力就整个在极度的痛苦，尤其是临终的过程中得到净化。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忍辱波罗蜜，因此在临终过程时就焦虑，就分别，就痛苦呻吟，就怨天尤人，很多的挂碍，这样子业力又加重了，业障永远净化不了。它也是一种自然的净化过程。为什么说它是自然？我们打坐很辛苦啊，叫我们说戒定慧，一直在那边参公案等等，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清净业力的自然过程呢，我们却不知道用，那就是死亡。为什么死亡叫做自然的进化过程？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因此你不必挣扎，你不必struggle说啊我要死我要死，你不要死你还是会死。它是很自然的，它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但问题是，我们了解了生死的真相吗？我们有了空性智慧，不起分别心去接受吗？我们有大慈大悲心去涵容一切的所谓冤亲债主吗？如果有的话，当下就进化了这个过程。三顿喇嘛的死亡给这个七岁的小孩子一个极大的冲击。为什么一个人肉体那么痛苦，但是断气的时候却能够如此的安详？当天晚上这个小孩子他就睡在他上司的旁边，那个蜡烛光啊，灯光啊闪烁，墙壁上挂的是唐卡曼达拉，这是藏传佛教里面的庄严道场。诸位有没有先生看一个小孩子哦，灯光闪烁，睡不着，眼睛睁开着看着那种景象啊，那一种的景象有多么样的深刻。前几天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上课啊，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星谈到他父亲过世时候给他的冲击。他说啊，那个时候他必须在云顶演出，人就在云顶那边准备要演出，可是心里就是很奇怪，心里就是不安，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不安。电话手机铃声响了，是他妹妹打电话过来，父亲 在医院里面断气了，这种冲击有够大哈！他即将要演出，可是父亲断气了，你要怎么办？你能够假装没有这回事吗？办不到。可是有这回事，你又要这个歌唱，你要演出得很精彩。而他的这个约定是三天要在那边云顶演出，那怎么办？半夜演出完了赶回山下，第二天又上来，这个就是一种死亡的冲击了。第一个喇嘛桑腾就是告诉我们，肉体是假的，肉体的痛苦是假的，肉体外在物质的一切通通是假的，只有心才是真实的。我们心定了，生命就定了，心富有了，生命就富有了。有两个英文字 emptiness fullness， emptiness and fullness， emptiness 就是空， fullness 就是充满一切，拥有一切。 fullness and emptiness， emptiness and fullness。各位朋友，这是很简单的英文字，空这是拥有一切。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你是痛苦不堪，你是执着的，你是 emptiness， 你心中了无一物。佛法叫我们证得空性，了生死就是证得空性。当我们了知一切法皆是空性，这是缘起性的时候，我们就 fullness， 我们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叫做零极限 zero limit。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有财富，我们有名气，我们有地位，我们有学问，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我们是 fullness 的时候，我们心中是 emptiness， 心中啊一点空间都没有，一点空间都没有啊！佛法的甚深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克服我们死亡的焦虑，荒谬的焦虑。第二个喇嘛叫做周等，我们看周等的死亡过程，我们也看不懂他的上师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啊。桑德喇嘛过世了以后，他们就出发了。所以这两个喇嘛的死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一个七岁小孩子的极大冲击。他们就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到拉萨，而后要往西藏的中部，来到了一个湖叫做央座湖。那个时候这个周德喇嘛呢又病重，他们是住着帐篷，帐篷叫扎营，那叫病重。周等喇嘛是这个作者师母的老师啊，非常好的修行人，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要断气之前呢，只有作者还有他师母两个人在周等喇嘛的旁边。他的师母说：“啊，来来来，我去请我们的上师来。”这个喇嘛说：“不必，我跟上师是没有距离的。”哇，这句话很了不起哦！这个叫做上师相应法修到成功了。我跟上师没有距离的，没有心理距离的。不管他在不在我的旁边，我心中永远都有上师的影子，他就是我支撑的力量。他说不必，上师 让他休息，你不必请他来，我自己就有办法。哎，我们看这本书也看不懂，他到底是什么办法？啊，结果啪断气了，断气了，气一呼出去，吸不进来就断了。我们一般人就以为他死亡了，对，医学上称之为死亡，气就断了，气就断了。这个小孩子七岁啊，他不懂怎么办呢？他的师母就赶快去把上师请过来，把上师请过来了，看到他已经断气了，他就对着周等喇嘛说：“拉根拉根，意思就是老家伙了，那老家伙了，你修这个法门当然很好，可是稍有闪失就会危险的。”哎，他到底在修什么法？我们也不懂。各位朋友懂吗？他在修什么法？他在修融入死亡过程结束之后的心性净光之中，就是在修那种法门。在藏密里面有一个大修行者，这些大修行者怎么样？在临终的时候就会交代旁边的人：你们不要吵我，前后三天的时间你们都不要吵我。干什么？他还在修法，还在修法。哎，气已经断了嘞，现在医师已经说已经死亡了，拖回去了。可是啊，修行者还在修啊。哦，他这个上师啊过来了，就对这个周等喇嘛讲啊：“您呢，修这个法门很好，可是稍有闪失会出危险的，来，让我来引导你。”他已经断气了，但是这个上师啊说：“让我来引导你。”这个周等喇嘛就活过来了。哎。在医学上解释不通，医学上解释已经断气了吗？瞳孔已经放大，心跳已经停止了，为什么还能够活过来？因为还没有死嘛，所以活过来嘛，还没有死嘛，在佛教的定义还没有死嘛，佛教的定义要卵、受、死这三者尽才叫死亡啊，他现在只有卵尽呢。寿还没有尽，事还没有尽，心还没有离开肉体啊！所以上师说：“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让我引导你。”哎呀，他又醒过来啊！这醒过来啊，这个上师啊，就教他法门。你现在要知道你临终的过程是什么？那是什么什么？哎，教他了，来提醒他，这个就是临终关怀的重要。临终关怀最重要就是引导临终者怎么样子度过这个死亡的过程。我们现在的人不是，人要死了赶快去蹲鸡汤啊，蹲这个什么补气啊，哦，一直补一直补，哦，吃个巴肚啊，丢丢丢啊。这个上师啊就把他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开示完了，就告诉他：来，你现在跟着我念三声，三声啊，啊，我们看书也看不懂啊，这个啊是什么？这个，啊什么？阿爸、阿娘、阿姊、阿兄，对不对？阿门、阿拉。阿弥陀佛啊，阿是什么意思？阿就是空嘛，就是空无啊，就是空性啊。空性啊，就是放下一切的妄想，放下一切的执着，放下一切的攀缘，回到心性。你不要用妄想心，你要从心 回到心性，回到本来面目。这个上次叫他念三声的啊，第一声大圆大声啊，然后第二声啊啊，第三声、啊、这样子走了。这个是修什么法门？这是修一种破瓦法，叫他融入空性，叫他融入空性，这样子他可以来去自如啊。一个大修行者就是有这种本事，有这种本事。我们看这些的描述里面就有非常深的佛法，就是解脱的自在的方法。在死亡的镜子中叫我们去接受死亡，因为死亡是自然的真理，叫我们去面对死亡，不要逃避。唯有修死随念才能够激发修行。佛陀在死随念中讲到，时时刻刻把死记在心上，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印光祖师啊，在他的墙上贴着死一个字。我们一般人也许说，哎，为什么那样子的悲观，那样子的消极？这个是真现实。因为死亡不是在我们断气的时候才死，死亡是在分分秒秒我们这个时候都在死亡，尤其是心不断在生死轮回啊。现在的教育轻视死亡，否定死亡，恐惧死亡，一般不是断见就是常见。断见造成了我们整个地球大环境的破坏，常见造成了我们消极的逃避心理，以为死到时候就了了，没有那么简单，死还没有了啊，死还没有了啊。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诸位师父，诸位菩萨们。